哎，刘哥，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都乐得合不拢嘴了。
哎，我跟你说啊，我在集合 APP 上发现《只狼》游戏打折呢，省了不少钱。哥们儿准备用省钱再买一份别的游戏。
是真的吗？别到时候买完一看是双狼。
什么双狼？那不可能！现在集合 APP 查询游戏打折信息特方便，各个平台各种游戏，点击进去还能看其他玩家对游戏的评价，买之前看看，没错。
哎，我看看。哎呦，写的还真挺清楚的。哎，等会儿，等会儿。这游戏我前两天刚原价买的，怎么现在打折了？
你啊，赶紧更新一下集合 APP 吧。集合 APP 现已支持游戏折扣信息查询，那些你想买的，那些你刚买的，那些你不知道应不应该买的，一键查询所有折扣优惠，还能同时查看其他玩家的评价，游戏折扣轻松掌握，玩家评论答疑解惑，现在就更新你的集合 APP 吧。
能玩的，能聊的，不只是游戏。长知识，听学问，带来更深度的精彩。从游戏到一切，极客网加丢 Pro 有乐趣，更有思考。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丢 Pro》节目，我是龙马。
哎，我是老白。
哎，今天又是我们知识产权相关的这样一个话题的第二期节目。
嗯，
哎，我们的嘉宾同样是马青马老师以及我们的倪律师。
哎，
大家好，
大家好。
本期节目依旧是感谢这个万代南梦宫中国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今天呢，上期我们也最后也预告了啊，这回要聊一聊我们的本门的是吧？
哎，
聊聊游戏了啊。
啊，
游戏其实这个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啊，产业发展起来其实很快，但其实它的年龄不是很长。那么游戏其实关于侵权啊抄袭这个争吵，特别是在我们国内吧，在很多游戏身上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大家有一个困境，就是因为游戏它这个一种形式本身很新，所以好多是不是好多地方在咱们中国这个知识产权法确实很难用法律来界定它，说怎么样算是侵权。嗯，我先请倪律师来大概说一下这个咱们中国现在法律上能够明确界定的，就哪些游戏的哪部分权益是受到保护的啊？
首先我们这个中国的知识产权法，有个大致的一个体系，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说知识产权，其实有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还有一个兜底的，通常我们把它认为是这些权利兜底的叫不正当竞争，有这几个。所以游戏本身是个复合型的产品，
对，
它里边的不同部分、不同的内容可能通过我们不同的法律去保护。我举个例子，游戏的设备、设施，这很可能里边的一些发明创造机械方面的东西，它可能是通过专利去保护的。然后绝大多数我们现在讨论的游戏受不受保、受不受保护，是受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是因为本来我们把游戏作为一个内容来看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和著作权法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时候呢，比如说一个游戏的 UI 界面啊、美术设计啊，那这个当然是通过美术作品可以受到保护。然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游戏的画面，尤其是那种角色扮演那种游戏，或者是动作型的游戏，其实是和电影差不多的。有一种类型的作品叫做类电影作品，也可以作为类电影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还有一种观点是索性把整个游戏设在我们立法 规定一个新类型，就叫做游戏作品，
对吧？
嗯，
啊，这个当然、还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就是认可，也在讨论。
嗯，
所以著作权法保护游戏也是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现状。
哦，
我们基本上是把它拆开来，
哦，
不同的元素通过不同的作品类型来保护。
啊，就音乐找音乐那边的法律，然后
对对对，
啊，类电影的这个成分找这
对对
电影方的，
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可能是因为就游戏它本身相对于其他的创作形式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比较新嘛，咱们还没有专门给它的这个
比较新的一个形态。那就包括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我亲王对吧，就是从小玩到大的就这波人，其实是看着游戏从这个从头到尾的完全侵权，一直到今天逐渐建立起来一个差不多成体系的一个正版意识。就比如说像就是我们小时候这个 FC 啊，红白机这个时代，其实就是中国大陆的就是流通这个红白机基本上都是来自台湾的这样一个盗版啊，包括
兼容机嘛，
对，兼容机从硬件到软件啊，
嗯，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当时也因为渠道或者是流通关系，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接触到正版，也难以建立起这个正版意识。
王老师，你我们大家都知道好像你也是个游戏玩家，
对，啊，
就是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没有就是就意识到说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哪个游戏和哪个游戏很像这回事？
我意识最强的一次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嗯，
FC 时代
啊，
嗯，当时别人送我一个500合一，我觉得牛逼死了
啊，
500个游戏，
我大概知道你要说啥。
一翻面，嗯，那个游戏目录写的伊拉克战车，美国坦克
和
法国装甲车，其实就是坦克大战每一关他单做了一个东西出来，
对对对，
嗯，当时我就觉得我靠欺诈呀，啊，这是，
啊，
后来想想其实这也算是一种侵权吧，或者是这个一个游戏跟一个游戏很像的这种情况。
嗯
嗯，你举这个例子好侵了好多权，就它里边犯法的事可多着呢，
侵了太多了，这是一个宝库了，简直就是。
是是是，其实亲王刚才讲的这个坦克大战那个我也有印象啊，这个就是属于南梦宫早年杰作啊，就他其实在当时也算是开创了一个玩法或者说是一个规则先河吧，但是就是国内对于这个坦克大战的魔改其实可能是所有早年就是红白机软件里边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软件叫燕山九九，这个可能就是说没有碰过玩家不知道，就是他这是把这个南梦宫最早这个坦克大战就魔改从头到尾改了一个遍，无论是地图还是这个就是坦克本身啊，还是就是关卡设计，它都是从头到尾的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修改。那但是就像亲王讲这个500合一，它其实就是单纯的把每一个关卡拿出来过一遍了啊，这种就是简单复制是不道德的。
就像我可能我就没玩过原版，
对，
我也不知道我玩的是不是是怎么魔改到什么程度。
但其实就是这个事儿就变得很诡异，你知道吧？就是所有人就我们这个30多岁的人回忆小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坦克大战。但你现在，
啊，
对，但你现在仔细想想，谁也不敢说自己玩的就是原版。
我觉得这是一个街机，最早是个街机版本，
最早是
一
个街机，
对，
对对对，它最早是个街机版本游戏，但是就随着这个卡带被淡破出来，然后它就以盗版的形式在这个随着这个红白机流传开。
就你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在这个相对这方面发展比较好的，像日本啊、欧美啊这样的国家里，就是在那个年代里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懵懂这个时代，这也从那个阶段过来的，
对，
不是说一下子说按照现在这个法律来讲早把他们都告倒了嘛，对吧？
是啊是啊，
但是在那个时代也是我们从那样一个就是到处都是魔改的这样一个时代过来的，
对
啊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发展还是需要时间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你现在能给我出一个测信条501吗？这不太现实，对吗？啊，
人自己就能出。王老师，您作为创作者，比如说有朝一日说比如说12时辰改编成游戏或者怎么样，那您觉得这个就您作为一个玩家来讲，您觉得游戏里就是最属于这个游戏本身的那部分应该是就是从您的理解应该是在哪里？
我觉得最当然除了音乐这个就是美术、
嗯，
像刚才倪律师说的这些，
嗯，
我觉得都是肯定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剧情以及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建筑在剧情之上的这个规则。
哦，
你像战神，
嗯，
战神其实它是用了很多希腊神话，包括北欧神话。
是，
嗯，
那如果说现在再出一个 同样把希腊神屠了一遍和北欧神杀了一遍这么一个光头中年男人，有肚腩的中年男人，那是不是构成亲情？我觉得肯定就算是了。
哦
啊，但是我也想过另外一个情况，因为我当时玩，我特别喜欢玩战神嘛。
嗯，
我在玩战神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如果中国要做一个这样的游戏的话，那肯定得做孙悟空打到天宫这一段。做的又黑暗又血腥，肯定玩起来肯定特别爽，脑海里想过很多，但是因为限于这个认知的能力啊，就只能想象战神的画面，只是把战神替换成孙悟空的样子，光光光的这个就是这个 Kratos 往这个奥林匹斯山上爬，我就在想孙悟空往凌霄宝殿上这么打，一路过去劈头断脸弯眼睛之类的，想过很多。
那你别说，战神其实挺像这个马老师很多作品的，就是他是有一个基底的这个神话故事或者是传统的历史故事在那，然后再在这之上做自己的这个重新的解读和创作啊。你难怪你会喜欢这种作品。
而且我觉得像很多，比如说，GTA 五，GTA 五里面那个崔粉那个角色，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即使放在艺术作品里，也算是一个极其出挑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人设。像这个人物的角色，可能也会，如果后面再有人有类似这种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模仿，或者是这个就是盗版吧。所以我觉得像游戏其实和电影啊，这个电视剧啊，包括像文艺作品一样，它一定会产生一些独有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就跟刚才倪律师讲的这个内容有点接近了，就是说把这个游戏里边的各个表现的部分啊拆开来单独看作就是这个作品里边的一个需要受到保护的形式。
对。
那像就是说亲王刚才讲的这样类似于的例子，是不是在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像我们上期讲的标杆式的这样一些内容
案例是吗？
这游戏当中用美术作品啊，这是这种侵权情况是相当普遍，而且很好，
相当普遍，
经常嘛，就一个 IP,
好判的，就是，
而且
很明显，
基本上我们这个反正没什么难度嘛，
啊，
你看就是你用的就是人家的这个卡通形象，
对，
这个你说标杆，这个还真是一下子想不起来啊。
就
是说从刚才讲那个如果把马老师的那个十二时辰，去改编成游戏了，马老师刚才提到了，包括这个。不仅是美术作品啊，就是美术设计什么，还有情节啊什么的，其实作为类电影来保护，这是倒是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那个奇迹 MU。
这个游戏很有年头，
奇迹 MU
是
这是应该是据我所知应该不会错，就是中国把类电把那个游戏作品作为类电影来保护的第一个案件。就是说他认定，因为你里边也有情节嘛，有画面，
是
所谓的类电影，就是一连续动起来的画面，这种形态跟电影比较像，所以其实是把它作为类电影这个来保护了。然后问题就在于，这个和电影不一样的是有互动的，里边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情节的推进不是它自动生成的，是玩家推进的，这个怎么来认定的问题。那法院就是最终认定，它虽然是你玩家推动的，但是呢没有脱离本来这个游戏厂家的设置框架，还是在我原来的控制范围内，你不可能脱离我这个框架来推动这个游戏的情节发展。所以最终认定了游戏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作为类电影来保护。所以你要说标杆性的案件，这算一个吧，就是从此以后就是游戏作为类电影保护这个途径被大家所认识到，
就它也有一个参照系了。
对，但你也要看游戏类型，不是所有的都行。比如说卡牌游戏，我们通常想的这个类电影就不大一样了，对吧？
对，就有些玩法近似的游戏，其实就是这一个类型的游戏，它多多少少就都是这个样子，就你很难去界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所以网络上有那个玩家在说好像现在似乎这个游戏玩法设计这回事儿，好像是在很多国家里都没有办法用法律去保护它。
首先就是我们刚之前讲过，就著作权不保护思想啊，这种规则还是思想层面上的，所以呢它规则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这句话是对的，这个我们也是有判例的。但是呢规则也是一种智力成果，这个不可否认。当你厂家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创造出了一个规则，被你100%copy过去了，这个呢法院的判例是认定它也是 构成不正当竞争，就是违反了公认的商业道德。
哦，
啊，所以一概而言说游戏规则不受法律保护，这个不大确切。
哦，
那我们知道那个王老师不仅写小说，好像你做过一个这个虽然不是电子游戏，是这个桌游
啊。桌游自己
对
设计过，
设计桌游的话其实也设计，其实是设计刚才什么说这个玩法设计这个东西。
嗯，
但您有看到过说就是您觉得可能就是稍微学习了您一点的这个就是那个玩法的一些其他产品出现，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目前来看还没有，因为桌游的规则呢，它其实更加的突出它这个特点，因为每一个它就不像电子游戏，它要考虑到很多事情，它其实很多都是趋同的。
嗯，
桌游的这个变化起来就是千变万化。但是我也看到过一些明显算是规则洗稿吧，
啊，
就是把这个把一些国外的这个很著名的游戏桌游，然后换了一个形式。
哦，
所有的 UI 所有的这个元素都换掉了，但是内核的规则没变，那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其实很多有的就是直接把打牌，就是把这个咱们说这个杀人游戏，
对，
和狼人杀，其实你说这两个之间是不是有规则上的这个相似之处，其实是有的。
是，
那到底是不是算侵权，这个也很难去，我不知道从法律上怎么去界定这个。
我们从判就是实际发生的案例来讲啊，
嗯，
就说这个不正当竞争的不正当性，因为本来我们已经把法律的这个规则归到商业道德这个层面去判断了，本来就是有个模糊性了，所以它不适于太过严苛。所以一般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的这种规则的模仿啊，往往不仅仅存在这一种情况，有其他的各种情况都存在一些模仿，然后最终认定你是个不正当竞争，里边的规则呢就通过不正当竞争法这个法律依据来判定了，是这么个情况。如果比如说改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规则有点相像，又经过自己的一定的改动，我觉得这个就很难。
那我举个例子啊，这是虚构的，就是我想象中的。因为我写完《长安十二时辰》之后，我也脑子里想过，他改什么游戏？
是，
虽然他最早是来自于《刺客信条》一个问题，但实际上他跟《刺客信条》没关系了。
对，
是。
然后我脑子里，我最希望能够改的是把它改成一个 GTA。
啊，
就是在古代一个巨像 LA 一样的一个巨大的长安城，然后张小京在里面跑，然后看到别人骑马把那个马拦住，把人从马上拽下来，被警察看见之后，当当当，五个红灯笼，五个铜锣就在这个右上角出现，告警察在这个在来抓，就是衙役来抓，就像这种改的话，它算是对 GTA 的一种侵权吗？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就是说这个刚才亲王描述的还是玩法呈现上的一个内容，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按照刚才倪律师解释的，就是他在规则上还没有呈现出一个就是完全的近似或者雷同，我不知道就是倪律师这边怎么看。
如果他在宣传当中声称这是
啊
长安什么
长安 GTA
就是这种
贪腐，
比如说这，比如说他的主人公是长得挺像雷佳音的啊，但是肯定不是雷佳音，对吧？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形成攀附，但从规则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层次上的这个规则啊，不能算是一个有一定怎么说，就是创新性的一个规则，因为绝大多数游戏这此类游戏都是这么玩的嘛，对吧？那你说保护什么呢？对吧？
对。
我倒有一个就是关于实际操作上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种就是您说的上升到专利程度以上的，就会受到这个专利法的保护。
对 对。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提前申请这个专利？
是的，专利要经过申请的。我们现在就美国和日本的很多游戏厂家，在游戏上申请包括玩法的专利，这个意识已经相当普遍了，
非常频繁的事，屁大点事都去申请专利。
对，中国这厂家这方面的这个意识还 差的比较远，
嗯，
也就是这两年开始有了，但是整体比例还是不够高。
因为我你看大家应该想到一个同一个例子了，
是
前几天那个日本刚判了这个光荣赔卡普空钱嘛，
对对
对
对，
它里面涉及那个专利的那个描述，说出来好像就是在咱们中国玩家看来就挺可笑的。
它这专利也挺棒的，就是一个是通过与其他游戏联动，使游戏增加追加新角色与新剧本的功能。
嗯，
这个是他强调独创性的地方，
嗯，但说实话，听这个描述，啊，就是很难上升到刚才倪律师说的这个智力成果这个层面，
就是上升到规则的智力成果啊，这太难了。
他们确实有成果，但我没感觉到智力在里边啊。
是是是，另一个就我们看起来可能有点离谱了，就是利用控制器的震动来通知玩家存在的位置。
哦
啊，就是你在这个游戏里边有一些敌人，那么你随着这个震动强度，你可以就是，
判断敌人的方位是吧？
对对对对，类似于这种。
现在我们提到的是专利，不是著作权了。
嗯，对，
专利说
对对，
这个时候
两回事，
用语上了，也不能该叫独创性，叫做新颖性。
哦，
就这个技术方案，
新颖性，
叫一个技术方案。这个技术方案以前人家从来没有想到过，
嗯，
你想到了，并且把它实现了，
嗯，
这就有新颖性了。
哦，
这样的时候就可以去构成，但最终能不能申请下来专利，那是专利局要去判断的。
嗯，
它的技术水平到底有高，这个方案是不是足够有新颖性，
嗯
嗯，
以前有没有，这个是他们判断。
哦，
但是你如果自己觉得，哎，我倒是这个我们厂家有这么一个以前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处理的，
嗯，
我想到要这么处理的，并且有把它落地的具体的技术方案了，
嗯，
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想到是不是申请一个专利了。
哦
啊，申请专利一旦申请下来了以后，就是说当然在诉讼当中，对方的讲的稍微复杂一点，就是说诉讼当中对方会来反驳，你这个专利根本就不应该给他，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是就是像你说的，但是可以很简单，那个案子既然赢了，那在诉讼当中也是认为这两门技术，这两个技术方案是有足够的新颖性，是够专利标准了。
就刚才这个案子，因为据我所知，就是在日本，因为我也不会特别理解日本的法律，但是我听说他这个在这个判，就是这个审理的这个五年过程当中，在反复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法院甚至一度这个判这个当时他地方这个专利局吧给他的这个专利是无效的。
嗯，
这个在日本的法律中是可能有这样的实践的，就是说他先给了这个专利，然后实际经过审理，说这个法院又裁定你说你这个专利给的无效。那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律里，
一样的
也存在这个情况，
一样的，就是所以我要说，除非一般。就是作为攻防吧，你说我申请你专利了，我就反过来说，当时那个知识产权局就不应该授予你这个专利，这就是专利无效，专利
不新啊。
对对对，没错，这就是另外一个案件了。
哦，
然后那个本案就得停下来，等你另外一个案件先去审，审完了，如果真的就是就不本来就不该受理了，那就不算侵权了。
哦，
这个就是法律专业迷人的地方了，就是。
哦，就在我国的这个法律实践当中，确实也存在这个情况啊，就是可以通过法律去裁定起诉你那个人，他专利本来就不应该给，可以
这个套路大家都是一样的
套路
啊，原来是套路啊，
法律人视角真是不一样，
嗯，是可以，就是。
那马老师，你当年就设计那些桌游或什么时候，有没有想过哪些部分要申请一下专利什么的？
没有，因为实际上他，我觉得那些我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些，比如说吧，
嗯，
我设计了一个桌游叫《大清药丸》。
对，这个我知道
啊，就是其实那个游戏呢，其实规则特别简单，其实有点像大富翁的这个走棋一样，
嗯，
只不过是说他每走的一段的时候，不是说去他去买地，而是说他会抽一张历史事件的卡牌，
嗯，
比如说你到了北京，你北平，
嗯，
哎，这不是当时叫
京城
，抽的一张卡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
啊，
然后就这个事儿呢，碰到之后就。大清的稳定性就降了5%，
变法嘛，
就是你都拿到5点，然后呢，就每个人走的各个地方都会碰到各种事件，最终就是看你的每个地谁拿到这个大清稳定点数最多。
嗯，
其实这个游戏的就是当时这个核心理念就是说，大清是肯定要玩的，
怎么都玩，
看玩到谁手里。所以这个玩家有办革命党的，有变北洋的，有办这个保守派
啊
什么这一批。那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都不是说大富翁了，是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就是画一堆格，
嗯，
扔骰子，走到哪儿前进2步，走到哪儿，
嗯，
这个后退2步，
是
就这种东西，
嗯。
那我不觉得这就是属于规则上的一种模仿，
嗯，
那它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独创性，这个我也没法判断出来，
是
因为很多规则其实都能够一代一代的，其实它算一种迭代，
嗯，
它一代一代它都从后面会有这个引申出的影子出来，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个桌游，就是这个我对桌游比较熟啊，每一个桌游实际上都有一个极其鲜明的只属于这个桌游，搁到别的地方根本没有办法适用的一个特点。
哦，
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说保护，或者说他如果说有这个权利的话应该在这儿，比如说咱们说那个冷战热斗那个游戏，
是，
模拟的是美苏争霸，
对
对，
里面有一张牌叫中国，
对，
这张牌和别的所有牌都不一样，这张牌的威力特别大，但是你一旦用了这张牌，这张牌就到对方手里了。
嗯，
就是它就模拟一个中国夹在两大阵营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嘛。
嗯、
但是这个设计就特别有意思，这是典型的只属于冷战热斗这个游戏的，
嗯、
属于它这个题材才能有的、
嗯。对，然后比如说之前我玩过一个日本的桌游叫《任辰战争》，它讲的是这个中就是明代、
嗯、
明代任辰年。明军和朝鲜军，
朝鲜军
和日本人之间的这个日本之间的一场战争、
嗯，
那个里面很多就是正常的一个兵棋的玩法，
嗯、
但里面有一个特别棒的设定，里面的日本人，里面的日本单位，
嗯、
他打完之后不死，
嗯，
他可以就是说翻过去变成伤兵，但是呢，他在你抽到特定卡牌，他可以恢复
啊、
哦，
因为这个是模拟的是当时日本人确实是属于常年作战，所以养了一堆精兵来，很难干掉明军呢。死了会就死了就死了，但是呢，你会每一个回合他会扔一个点数，然后让从后面再给你补充一批新部队，因为这个也符合明军在朝鲜战争的一个特点，他、
哦、
是就是国力强盛，
是，
所以不断的有资源来补过来。
对，
朝鲜兵呢死了就死了，就没了，但是他会每个回合随机在你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就是模拟这个朝鲜义军、
哦、就是本土作战的、
本土作战的游击队的感觉、
嗯、
哎、
嗯、
就是这个设计我就觉得是特别符合任辰战争的设定、
嗯、
就没有这个就你搁到别的规则里这个就不适用了、
哦、
那像亲王刚才举的这两个桌游的例子，其实这个规则都是具备有一定高度的独创性，可以说是、
嗯、
那么把它单纯的搬到别的环境里边也不一定适用。
对
啊，就比如说我也设计卡牌游戏，我也设计一张牌，但是可能就是人们接触到这个规则之后就认为说，哎，凭什么说我用了这张牌就要把这张牌给对方？
对对对，
这不符合就是这个游戏的背景啊，或者说历史价值什么的。
你像这个，你像刚才说卡牌，那我觉得万智牌跟游戏王之间
是、
嗯、这两个已经这个体系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
这个攻防思路和这个到现在游戏王的各种概念我已经跟不上了。原来我还能玩一玩，现在已经跟不上了。但是有一种情况，正好也问一下你律师，就是咱们都知道以前有一个游戏叫 Lifeline。就是手游上的，是一个特别有、
嗯、
特别独创性的游戏。它是讲的是一个宇航员，困在火星，
嗯、
还是火星还是哪儿，反正困在那儿。他唯一能够联系到的人就是你，就是玩家。
嗯。
然后呢，你会指导他走，他就是一个界面。
哦、
然后这个人会不断打无线电过来问你怎么。他比如说，他说我应该去哪儿？我说你建议你去环形山那儿走一走。
嗯。
他说那行，我得走12个小时。
嗯。
他就真的是在真实世界12个小时之后。他才从游戏里向你呼叫说我已经走到了，就他完全按照真实的时间来的。我当时玩那游戏很有意思，我就觉得真的有一个人在游戏里等我
啊，
这个快到点的时候我就得算算，哎呀还有3个小时他就得喊我了，我说早点回家看看怎么办，
他非得死了。
后来这个游戏出完之后，后面出了一系列的，包括他的续作是一个魔法学徒，包括还有很多模拟他的这个各种什么勇者碰到这个魔法师啊，各个环境，然后还有这些什么日本武士碰到一个死去的什么阴阳师，类似这种，就这种就是游戏形式这个形式，但是剧情完全变掉了，那这种能算侵权吗？
我觉得还是很难，因为
很难啊，
很难啊，
对对对、
啊、
因为
商机
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现实生活当中12小时和游戏里面12小时是一样长的、
嗯、对对对，就实时进行，
对对对 对、这个其实这个表现手法本身是一个比较通常的一个表现方法，只不过我们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如把它浓缩进去，就把这个十二个小时如果把它浓缩成很短的时间内，反而是需要你一个创作的一个动作、
哦、
对吧、
嗯嗯嗯、
反而说你说不能说我什么都不处理
啊、哦，就只是一个点子，还不
对对对、这个、
那如果像流浪青蛙这种呢？流浪青蛙，我把它就换成一个流浪蛤蟆，或者是流浪狸猫，流浪人类，
这也很粗暴，好吗？
流浪蛤蟆你没换，我才反应过来，你得换一名还成？
对对对。就是
就把这个元素本身改一改，
所谓的换皮嘛，
换皮嘛，
换皮，但是它玩法没有本质。
如果对
UI 可能都变了、美术形象也可能都变了，
这个我觉得就有可能构成，因为它是个整体的一个整个的玩法的里面的一个、
哦，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可能的。那整个的整体模仿的话，它的这个游戏规则应该是至少构成不正当竞争了。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挺难界定，比如过去2-3年一直流行那个吃鸡。就是市面上有无数模仿的这种就是大逃杀的游戏的内容，比如说什么就是那个和平典范， 那是什么？
嗯，咱们国内也有，然后包括其他很多就是著名的 FPS 游戏也开始加入这样的模式。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使命
召唤》什么的，
吃鸡它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新的游戏类型了。
类型
类型，
啊、
对对对。那在、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讲一个玩法，或者说是一种模式，它用就是各个游戏厂商用自己的这个创作去带入到这个里边的话，它应该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风险。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哦，完了，我又进入违法的
边缘。
对，
真的不能，就是还是整个游戏，我刚才说，游戏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
嗯，
你不能，尤其你有时候很难分割的。
嗯、
你说我，你说的所谓的换皮，
嗯，
就是换皮的时候，只是把它的美术形象改了，
对、
嗯，
里边的内核完全一模一样
的话、
嗯嗯、
的话，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构成侵权的。
嗯，
就看人告不告你。
对，因为很多时候，对，
就是看他主张，就是这个就是玩法的主张。
我说的侵权不一定是侵犯著作权，
不一定是
包括那个不正当竞争，
哦、
著作权很可能够不上。
哦、
嗯，
就是我们在谈论国内法这个范畴，很有可能它
是构成不正当竞争的。
哦，
那刚才像马老师他说，那有好多这个在这个桌面游戏上这个设计上，就是您刚才听的过程中，您没有觉得其实这些是不是可以尝试申请一下专利来保护自己？就是他刚才有一些这个关于设计上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下到那个前景两格什么后腿两格，这个应该是不受保护的、
哦、
但是你为什么要前景两格、
嗯、
为什么要后面这个文字表述、
嗯、
这个内容这个其实是有个情节的、
哦、
这个其实倒是在你其实这个不是规则上的保护，不是通过规则，你不能说它是规则、
哦、
它其实是一个你通过文字作品或者它的这是个情节了，
就它还是个内容、
哦、
对，它是这个这其实已经是个故事内容了，你知道吗、
嗯、
规则是指下到哪里骰子前进两步后进两步，这是规则、
哦、这是规则、
嗯、
对吧，
嗯对，
哦
哦，就等于说是实际上那个尽管有着一致性，就在规则上有着一致性，
对，
但是
大风前进两步的理由和你前进两步理由是不一样的
是啊是啊、
哦、对，再具体一点，
这个是这个是大富翁，这个是
得再具体一点是吧，就是说这个比如他刚才举了明确的例子，说这个戊戌六君子这个事儿，然后和这个游戏的一些实际操作结合起来之后，
对对对，
这个东西
是就
是
一个内容情节了，对吧、
哦、
这就不是一个规则的问题了、
哦、这样才受保护。
所以说我们把游戏看成一个作品的话，就是它的规则和内容结合起来有一定的自洽性，它才能够就是获得足够的保护，
或者说
整体
它如果所谓的有自洽性啊，它受保护那部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部分不是规则，
嗯，
还是那个和内容，还是那部分内容是受保护。
那就是这里边就有一个终极问题啊，我个人有一个终极问题，如果有一个游戏就是看起来像某个游戏、
嗯、
玩起来像某个游戏，里边的关键要素像某个游戏，
像的是同一个游戏吗？
是同一个游戏、
啊、都像一个游戏，
对对，然后就甚至说一些效果都像游戏，是像，注意这是像，它不是，就在一些细节上有就非常些微的差别，但是它最终组合起来，那么这是两个游戏。那么我想问，就是说后边这个后组合起来的游戏，对前一个游戏是否能够在法律意义上形成一个就特别明确的界定它侵权？
我们讲到现在，就是比如说一个游戏，你刚才说那么多元素啊，
对，
包括美术这个作品，这个那个人设，就是那个美术设计和规则啊等等等，都是通过不同的法律来，
所有的，对对对对、
嗯，我们已经知道这是通过不同的法律来规范的。
嗯，
那么我们讲。你的这个终极问题，如果在著作权法角度，
嗯、
它的那些美术形象，
嗯，
仅仅是像，
嗯，
但又不一样，
嗯，
但你一眼就觉得它是同一个，
它是像
脱胎于的、
嗯、
前面那个的、
嗯，
那就是我说的侵犯的改编权，
嗯，
还是侵权，
有就是说侵犯
改
编权这个嫌疑，
对
对
对，嗯、改编权就是像但又不是，
嗯，
就是一个新作品，但是脱胎原作品，这就是个侵犯改编权，
对、
哦，
所以。我们著作权法的术语叫做实质性相似，
哦，是可以界定的，
是可以界定的，
实质性相似
、嗯、就是说不完全一样，但是本质上它是相似的、
嗯
实质性相似。
那这需要怎么举证呢？就是不用太具体，你可以说一下，就是我需要比如专家来说这个是像的或者怎么样的吗？
对对对对、
嗯、坦白讲这是靠主观，法官主观很重要，
就是看他心情、
哦
啊、
心情不好说但主观状态就是主观的判断还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在实务当中就是、在诉讼案件当中也的确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说、
哦、
法官对你所诉的这个作品熟悉不熟悉很重要的。
哦，我天
哪、我
法官玩吃鸡你这
那你要玩
我举个例子，曾经打过一个 高达的案子，
嗯，
那个法官觉得，哎，你这和变形金刚有什么区别？对，他是完全不知道。但是书记员一看就觉得这有问题，法官觉得没问题，所以这个这真的是很难说了。
书记员是自己人，
书记员自己人
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为什么说复杂，而且一定得个案分析。
哦，
你说的像到底像到什么程度？不同的人眼里看着还真不一样。就我刚才说的变形金刚和高达的例子，
那就打个比方说，就是说像我们玩家眼里边，就这个东西一看它就是这个意思，就理所应当的这样一个观点，在法律上或者说是在法官
具体案件当中，
法官不
一
定跟你是一个事情，
不一定
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引入一些就是游戏领域的专家呀，或者说是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些案例里，
对对对对对对，
像我们大陆法、中国法和欧美法区别，他们有陪审团嘛，
嗯，
像他们就可以这种事情就可以交给陪审团了，大家看像不像
啊？
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得法官你看像不像？这个时候呢，双方的律师就是我拼命的说他哪里像哪里像，
嗯，
对方律师就拼命说他哪里不像不像。
那
这
里面
这个真的是
律师非常关键呀，因为可能
我坦白讲啊。不谈公，关键的还是法官。
我说律师这个语言的这个影响，因为有的时候主观像不像，可能就旁边人说一句话，
嗯，
有人边上说，哎，这个挺像的，你突然觉得确实挺像的
啊。
你要说不像，他确实不像。
那这个就带着恶意来讲的话，
咱们法官恐怕也没那么耳根子软吧，还是很严肃的，就是要去判断这个事情嘛啊。
嗯，对，要维护法律的这个威严。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我之前另外一个官司有214个形象。它 Q 版化了，
哦，
单拿一个 Q 版出来好像差得挺远了，但你214个基本上都一样，
嗯，
全放在一起，哎，他觉得像，
哦，他把原来一个不是就正常比例的，然后
对对对 Q 版了嘛，
每一个都 Q 了，啊，
对对对，每个 Q 了，这么你单单的两个单独的 Q 版和原版好像差别挺大的，不一定是同一个，
哦，
但是全部是200多个都 Q 了，
一一能对上，
对
这个就
对上，那就法官觉得就像了。
那在这个单独的案件里边，就等于说是把这个所有的就是单体形象整合起来视作一个整体，然后进行对比。
我这种时候不是我刚才不说，这种时候法官连看单独的都觉得像
哦，
对吧？
就你还得证明你的观点，说白了就是一个。
我听起来怎么有一种夷陵偷斧那种感觉，就
有点这个意思。
对啊，
到最后变成像不像、实质相似不相似这个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法律来规定。
哦，
那其实我听了这么多，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因为其实咱们这个很多困境，还是因为在于咱们没有专门这个针对游戏的这样的法律。来处理这个事情，咱们只能把它换，就是这个转化成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能够接纳的单位形式，我们来去再去就是进行法律的处理啊，或者判决啊。如果说啊，咱们现在通过立法的方式，专门有一个保护这个游戏著作权的这样的法律在的话，是不是很多我们可以针对游戏界定一些这个更适合这样一种媒介的一种这个法律条款，这样就更好了呢？
嗯，这个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持你这种观点的。
嗯，
我们拿电影来举例子。
嗯，
之前一开始著作权法没有电影这种类型的。
后来电影都没有啊，
没有。然后电影出来，大家而且电影在日常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
对，
大家觉得这是特别特殊的一个复合性的作品，然后专门弄成了一个类型叫电影。
嗯，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很可能这个
游戏，
游戏
是不是像
说不定
VR 之类的
也弄成一个专门
的
类型，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最终定成什么样子，
哦，
但是有专门的立法去详细的去解释这个问题。
嗯，
哦，
我觉得还是。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哦。那据您所知，是咱们国就是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有针对游戏，就是这个真的建立我相对的这个就是保护版权或者知识产权法律的国家吗？
其实都没有说把游戏，我们说把那个著作权这个角度来讲啊，都没有说把游戏作为专门的游戏类作品都没有，
单独提
出
来都没有。
哎，对，还就是有的是把它作为类电影作品也是有的，
哦，
但是单独说游戏类作品，
哦，
哎。
对，我确实在国外看到的很多关于游戏的这个诉讼啊，基本也都是就是专利这方面的这个诉讼还比较多啊。
任重而道远呀，
就是所以说后发领域得借别人光是吗？对，
嗯，
啊，那就是说，我觉得就对于游戏这个著作权保护，它可能是需要随着时代发展逐步被人们认识到的。那包括说是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很多形式，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娱乐形式已经在慢慢改变了。那比如说是像10年之前，我们还没有这种就是游戏直播呀，
嗯，
然后 UP 主啊，
嗯，
啊这样一些定义。那么它在这个里边，其实就今天的游戏推广或者游戏传播上，它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马老师，你也参加过挺多直播的这种节目活动吗？
对，
参加过，但是这个不太适应。
哦，
因为我想的直播是那种电视类的直播，
现场直播那种感觉，
对，现场直播我必须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都要不能 停，
都在控制之中，
都在控制之中。但是其实正常的直播是一个很放松的阶段，中间喝口水、上个厕所什么的，
现在的这个网络直播
啊，所以我一直绷得特累。然后，而且呢，我去直播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谈话。之前有人问过我说：“你要不也做个开个直播号？”我说：“我直播什么呀？直播写作。”就天天看一人对着电脑写，你在后面看看完之后你甭买了就、
哎、你别说现在还真有就是直播作画的，就是那个有一些
画直播作
画
没问题，因为你要收藏这个画、嗯、我直播写作，你故事在你在直播间把我故事都看完了，你说我还出什么呀、
啊、我有一个特别好建议，你直播给马小凡讲故事。
哎呀，
那把那字儿打打码呗，就是看见你写看见
写。而且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嗯、最重要的是做直播的时候他就能把所有写作的底儿全都露馅了。
嗯，
比如说你看我写了一篇文章，文采斐然，你觉得哎呦特别好，特别有文化内涵。你要看直播，写在一半停了，打开百度，形容老虎的十个冷僻成语是什么？赶紧搜。这个形容美丽的十个这个少为人知的句子诗句，然后摘考复制粘贴上去，改俩字，然后
写下去。
就是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这个参就是搜索参考，
是是，
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读者看东西的时候会下意识认，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
对，是
看一下意识一看说哎呦什么都知道，
是
年代啊什么人物啊，一提当年这些古老的事儿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这些也是翻资料书，翻了翻一段之后堆着资料书赶紧看啊，这一段是这么回事，那一段这么回事，人脑是只是一个索引库，他没有办法完全说就是什么都不看就对着电脑咔咔就能打出来。
哦、
所以说这直播就这底儿就卸了。
但是你看，比如说，或者说，比如说现在有些人开一直播，就是比如说朗读您的小说作品，
嗯，
或者是现在有些人开直播，直接就他也不说话，就放电影或者什么的，
嗯
嗯
嗯，
这个您觉得这种东西怎么样？
这之前有过类似的，之前那个就是《长安十二时辰》，有人在网上买了书，
嗯、
然后在网上给大家念，
是
啊、念的也不错，然后大家反响也很好，
嗯，
但是后来呢，这个因为我跟张腾岳老师合作，然后让张腾岳就走进科学的口、
嗯、
去念这个《长安十二时辰》，然后上架之后呢，就跟平台方打了个招呼，那么那些就算是倪律师肯定熟，就是那些就是未经授权的就直接下架了、
嗯、
很多观众不理解、
嗯、
很多观众非常愤怒、
嗯、
就跑过来说那个念得好好的凭什么不让我们听、
嗯嗯、
甚至是还跑过来留言在这说你们不就是为了钱吗，
就找到您这儿来了啊、
就是我当时愣了一下，我说那是啊，
对，你可以告诉他们说这个其实跟我关系不大，他说张腾岳老师把他们干掉了，
对，不就是为了钱吗，对呀，怎么了，
是，对，这个得保护嘛，
对对对，就是这种念书，其实就是念书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盗版，
嗯，
就是在未经授权，
嗯。
咱们也说到这个直播这一块啊，就是近两年这个网络直播在中国也非常的火。
嗯、
那倪律师这，你这是不是也有一些跟这个直播有关的相关的这种，就是像侵权啊，或者是跟知识产权有关系的案子这个案例呢？
嗯嗯嗯、
这里也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涉及到、
嗯、
电竞直播，电竞画面的这个直播。
嗯哦、
其实虽然说这和游戏有关，但是在涉及这个案子涉及电竞的，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其实是一个体育赛事
直播嘛，
其实就是坦白讲就是转播这个体育赛事，
没错，
所以体育赛事本身啊，不管电竞啊，就体育赛事本身它其实是这个比赛的场景画面、
嗯、
它是不受著作权和保护的，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是吧，
嗯，
我们作品是你构思出来的，
对，
除非你踢假球，对吧？
嗯、
那是场，那是在表演。
但是咱们像什么这个足球比赛、篮球比赛 好像是也有这个转播权的
这
个问题吗？
这个不是著作权，
对、
嗯、
啊，
这个所以
另外一个权利。
我们这个案件，斗鱼也是被判输了，就是要赔钱。
哦，
他又不侵犯著作权。那、
嗯、
我们今天已经讲了这么多了，我考考你们，他以什么法律依据被判输了呢？
因为这个案子我不太清楚，它是一个就是谁起诉谁，
那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这样一个就是这个案子呢？
就是一个授权这个 DOTA 这个直播的主办方去 起诉斗鱼，斗鱼里面有人就直播这个比赛的场面，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就斗鱼的有主播未经授权去转播他的这个比赛，
对对对。
其实这和刚才就是亲王讲的那种，就是拿书在那念啊，我觉得其实就有一定相似之处吧。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转播权在法律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但我觉得是侵犯这一块吧。
对，没错，是侵犯这个转播权。这个转播权其实就是我花了大量的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去组织了这么一个赛事，我的收入来源就是通过授权别人转播，这个商业模式已经被这个市场充分的认可，执行了好多年了，是一个基本的是一个商业秩序，你去破坏这个商业那个经济秩序，也是被认为是侵犯了公认的商业道德，
也是不正当
竞
争的一块
了，也是通过不正当竞争来认定斗鱼应当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那就是说最后他还是掉进这个兜底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里。
对对对。
哦，
所以
那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集合啊曾经也办过一些这个，曾经有一个品牌叫 GCC 嘛。
我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你接着说。
让我问一下嘛。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举办了一个游戏比赛，对，按正常来说呢，它从广义上来讲它是一个体育赛事，那我们是主办方，那我们授权比如说我们和斗鱼或者是和另外一家这个它不管是哪一家这个直播平台合作吧，我们授权你转播我们的比赛。我们当然不会喜欢起诉斗鱼了，但实际上这个电竞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用了一款电子游戏，那么这个电子游戏其实它是受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著作权保护的，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举办比赛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这个游戏制作方的这个授权，那是不是也构成一定的法律的风险？
是的，这个目前也是可以通过不正当竞争，因为、
哦、
对，因为就是说你们没有经过授权不能转播、用他们的这个游戏来进行的这场比赛。
哦、就是在国内法的范畴里边，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的这一块。
它，你们没有经过这个游戏的权利人的允许
哦，
来举办了这么一场比赛
哦、
这个本身是也是
侵权的一种，
对，就是违反不正当竞争法、
就是说，举办电竞比赛的话，你首先你的主办方要受到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游戏制作方的这个同意，是吧？是认可，然后你们要签一个合同。然后
或者是协议、
然后你再授权这个转播方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你看呢，你活儿多难呐、
是
吧？
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这个知识产权咱们这个主张保护的，它是一个这是怎么说创作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嘛。
对，可以这么理解。
对，那就是说咱们其实之前节目也有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保护有的时候会不会涉及一些这个就是过度保护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反而是影响了一些创作的积极性。这个
也有，就是
就比如说直播这一块可能就是
就是说整个的一部著作权法它是要实现一个平衡，就既保护了你创作者的积极性有足够的比如说经济来源，同时又要保护作品能够充分的传播，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一定，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的合理使用，符合那些合理使用了，那其实是不用付费了。这是也就是说，整部这个法律在这个两者之间在寻求一种平衡。
那其实就是我们广义上，在我们这个就是玩家可能也不是那么多都懂法律的嘛。我们经常说侵权侵权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最后落到法律实质上，还是要回到咱们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这一块，并不很多事情并不是说像我们直觉上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侵犯人家那个版权了或者什么的，
对，
真不是这样。
版权这个概念大家普遍的在用，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并不是版权问题，
就很难把它厘清这个
东西。对，这个是比较就专业的一个问题了，但是、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么一个。习惯用法大家都说版权、比如说那种节目模式也是个很典型的，像这个好声音这种节目模式本身是不受版权保护的、也是最重要通过不正当竞争来这个规制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想的话你也能倒时转身，就这个事儿它其实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单这一个倒时转身应该是问题不大它是有一个整体的这个模式节目的模式、节目规则啊，包括灯光啊，整个有个这节目宝典，那个宝典里体现出来的整个的一套东西，只是有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
这还真是这个咱们就是这个从用户角度来讲，你直觉是直觉，就觉得说很像、或者怎么样是一回事。
是，
但实际上在咱们这个法律实践当中啊，这个其实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时候还蛮复杂的。
但其实就是有一点就。我个人作为一个玩家吧，其实我就有一点感慨嘛，就等于说是因为目前来说就是关于游戏的司法这一块，那么就是执法部门或者说是那个判决审理的这一个环节，它其实和整个产业的距离是挺远的。就它有需求去了解这个产业的时候，其实它 往往就很难得到就是可靠的，
嗯，
或者说是有价值的信息来源。这一点是很怎么说呢？就昨天我那个就是昨天我去开了一个那个就是网络安全的会，虽然说、
哦、你也去了，
对我也去了、
哦。
那么就是其实那个会上其实提到一个现象，就很无奈，就是网络安全实验室的一个就是技术大哥做报告，
嗯、
然后大哥讲说媒体不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安卓系统的软件需要电话权限，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就是说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就是相关的部分，你这个软件就要我照片权限，实际上都是底层调用必经的东西，但是它反映出来的东西呢，对于就是普罗大众来讲他就不理解，凭什么你就要我的那个什么电话底层。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说人民的直觉，或者说是不在产业内的这个领域的人的直觉和实际的专业它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就是在人文科学这个专业认知上，其实有些时候就人与人之间距离不比自然科学要近。
嗯，
就你认定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你认定的，
就隔行如隔山吧，这意思。
是是是是，
那就是从我们比如说我们也算是这个游戏行业从业相关从业者吧，
嗯，
对吧，对吧，包括我们同时也是这样的用户的使用者，就是我们怎么能更好的推动，因为这个立法在它相当有滞后性嘛，
对
吧，
对，
就是从我们这个广大大众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能更好的去支持让这个东西向更好的良性方向发展呢？您从这个法律专家的角度能给点意见吗？
嗯，
我认为法律界还是要和产业界有更多的互动，
嗯，
包括我们像前面提到过的琼瑶的那个案件，
嗯，
都就是积极的采用一些专家的意见，
是
对，
能够引，因为法官也有他的专业限制，
是的，
其实更多的时候只懂法律，
嗯，
其他的东西不能说不懂，但是没有专家就是这么专业，
嗯，
所以我们在专利案件的审理当中，
嗯，
专家库制度已经渐渐在成型了，我觉得在，
哦，
我们著作权案件当中，尤其比如说像和游戏相关的，就有个特点啊，就是年轻人居多，
嗯，
而我们法官
法律从业
对法律从业人员总体而言，你要做到一个法官，
嗯，
起码五六年以上，
嗯，本身他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的过程，然后还有这个经验积累的过程，
然后可能这个现在总体我个人感觉下来，总体法官的这个年龄层次对现在的这个新型的游戏其实都是不了解的，
其实跟刚才那个直播什么也
对，很容易引起一个就法律定性的这个是不是能够特别准确，
那
这里面有点问题，
有些认知上的这个不同的偏差，
所以能够更多的引入行业的人士，或者甚至于是一个专家库啊，跟我们，
嗯，
那您说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司法和产业有代沟，这个有点厉害了，
确实是这样，
啊，
客观存在的一
个，
嗯，
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尤其我经常做的 ECG 行业，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太懂，有时候，
但您挺懂的，
您太谦虚了，您这还不懂，
做了之后渐渐学习，
得学习啊，
嗯，对，但是不一定就您刚才说这个代沟情况，其实我觉得客观是存在的，
哦，
所以到底是怎么来通过一个方式，我们那个行业和法律界能够更多的一个
就
是信息共享，更多的一个沟通，
就其实说白了还是改变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对，
那就是说作为玩家或者说是作为就是对游戏产业关心的人，他可能需要就是寻找一些渠道，哎，积极的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意见，
而且现在法官都很忙的，每天几百个案子要审，他肯定也没时间打游戏，
是是是是，这啊，哦，那是这是肯定的，
是我们是当不了法官，
是是是是，
嗯，
那肯定是这样。
那今天我们也是从这个游戏的制作啊，又聊到了游戏的直播。对于咱们这个新兴产业来讲啊，这个其实在法律这一块还是任重道远，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就是还不健全，不光咱们中国，咱们在从世界范围内，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么一个过程，
是
啊，嗯，所以。哎，反正咱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嘛，先感谢，还是感谢二位老师这两期节目以来跟我们这个聊这样一个其实挺棘手的这样一个话题啊，
哎，
对，然后我们也涨了很多的知识，
哎，同时也感谢这个万代南梦宫中国选择机核啊作为就是推广这样一个概念的平台，
嗯，行，那咱们节目就只能先到这儿了，
哎，行，
嗯，我也很期待以后这个马老师能过来再跟我们聊聊聊聊别的，啊，
行，
跟张老师
随时可以
聊，对，
聊
一聊的，
反正都是资深玩家或者是这个
对对对
玩好多年了，
是，
嗯，感觉你这个聊到游戏可有很多个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分享
的
话题，
啊，
太多了，
或者说我们就单纯聊聊生活本身也没啥，
对，太多可以聊了，
太多了，
玩游戏玩多了就没生活了，
行，
就是说我们呢是吧？
完了，心都凉了，
行。那咱们两位没有生活的就把这节目
就这样吧，
啊，对啊，
嗯，行，
欢迎大家的收听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也感谢二位老师两期以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东西，
哎，
受益匪浅，那咱们下期加德 Pro 节目再见，
哎，下期再见，
嗯，拜拜，
再见。